美国之音现在开始中文广播。
在以下的一小时里，我们将重播昨天晚上十点的时事经纬节目。首先请听最新的国际新闻。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安华播报。在基辅要求分离分子离开他们占领的政府大楼的最后期限过后，乌克兰代总理向地区领导者和亲俄示威者提出让步。总理亚参纽克和其他政府高级官员前往顿涅茨克，周五会见了东乌克兰州的州长、市长和其他在东乌克兰有影响力的人物，包括乌克兰首富、商业大亨艾哈迈托夫。代总理亚参纽克说，他支持修改乌克兰宪法和法律，使当地州长和政府官员不必由中央政府委派，同时允许地区公投。谈到东乌克兰讲俄语的居民所关心的另外一个问题时，亚参纽克承诺不会限制俄语和在乌克兰讲俄语的权利。白宫说，美国已经通知联合国和伊朗，不会给伊朗挑选的伊朗新任驻联合国大使发放签证。美国官员反对伊朗选择阿布坦比，因为阿布坦比被指称参与了德黑兰1979年占领美国大使馆的行动，据称他是一个穆斯林学生组织的成员。该组织曾经在伊朗人质危机中把52名美国外交官扣为人质长达444天。白宫发言人卡尼星期五说，美国已经把有关阿布坦比的立场明确告诉伊朗官员。卡尼重申了本周早些时候的声明，那就是挑选阿布坦比是不可行的。伊朗驻联合国代表团星期五表示，美国的决定令人遗憾，违反了国际法和主权国家指定驻联合国代表的权利。世界银行评定的全球贫困标准是每天生活费在 1.25 美元以下，不过一项新的研究显示，这一标准可能被低估了三分之一。世界银行的标准被广泛采用，在全球减少贫困的战略中发挥重要作用。但是批评人士说，每天一美元的贫困标准过于武断，没有把人类的很多基本需要计算在内。前驻韩美军司令表示，他不相信朝鲜有能力实施他们扬言要进行的所谓新形式的核试验。平壤三月底曾经宣布，如果美国和韩国不取消计划中的军演，将不排除进行一种新形式的核试验。本周韩国警告说，如果朝鲜进行这样一种核试验，将面临无法想象的后果。但是退役前驻韩美军司令瑟曼呢，星期五告诉美国之音，如果平壤真的进行核试验，可能也只是和前三次类似的核试验。朝鲜进行的三次核试中，有两次使用钚作为裂变材料。专家们说，目前还不清楚朝鲜第三次核试使用的是钚还是浓缩铀。另外一位前驻韩美军司令、退役将军贝尔表示呢，朝鲜在核试中使用浓缩铀的概率微乎其微。贝尔预计呢，任何新形式的核试，包括要么是核弹武器小型化，要么是更大当量的炸弹。巴基斯坦动荡的部落地区安全官员表示，星期五在当地发生的两起不同事件中，有至少19名激进分子被打死，这是塔利班内部不同派别之间历时近一周的内讧中最新的冲突。这场冲突呢，是塔利班内部的权力之争引发的。巴基斯坦政府目前正试图和巴塔谈判达成一项和平协议，上述内斗可能会使这些努力复杂化。退役准将萨阿德汗告诉美国之音说，内讧的原因之一是塔利班内部对是否和政府举行谈判意见不一。澳大利亚当局说，他们确信搜寻失踪马航客机行动中探测到的水下信号来自这架飞机的黑匣子。澳大利亚总理阿伯特星期五在上海对记者说，搜寻人员收窄了在印度洋搜索的范围，他们目前正在那一带搜索声音信号。阿伯特向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简要介绍了搜寻的进度。这架失踪客机上大约三分之二的乘客是中国人。澳大利亚海军使用美国海军探测黑匣子的设备探测到了和飞行数据记录仪一致的信号。鉴于飞机黑匣子的 定位仪信标的电池呢，在大约30天后即将耗尽，当局应该尽快确定发出信号的方位。载有239人的这架马航客机3月8号在从吉隆坡飞往北京途中失踪。如果当局能够探测到更多的信号声，他们计划部署水下机器人到海底探查。一旦黑匣子被复原，当局就能确定这架客机失踪的原因。以上是这个时段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4月11号星期五，我是齐永明，为您介绍这个时段的主要内容。乌克兰当局表示，占领东部政府建筑的亲俄人员星期五必须投降。中印两国将于星期一开始第6轮战略对话。中国经济增长放缓速度超过政府预期，但当局说他们不会推出强刺激政策来实现经济增长。中国法庭维持对法律学者许志勇4年监禁的原判，国际社会对此提出批评。路透社发表长篇报道，披露江泽民孙子如何在中国经商，详细内容欢迎收听。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星期五是基辅一项最后通牒的最后期限，要求占领乌克兰东部2个州建筑的亲俄罗斯分离分子在星期五结束之前交出武器。武装人员这个星期冲进卢甘斯克和顿涅茨克州政府的建筑，要求乌克兰就独立举行全民公投。乌克兰政府提出对交出武器的武装人员给予赦免，但同时威胁如果在星期五结束之前不撤出占领的建筑，就要使用武力。乌克兰总理亚采纽克星期五在顿涅茨克会见当地领导人，他表示对对峙能够得到解决抱持乐观态度。目前还没有迹象表明乌克兰政府会真的动用武力驱离占领政府建筑的武装人员，也没有迹象表明抗议者准备投降。最近的民调显示，乌克兰东部居民绝大多数人反对加入俄罗斯的任何行动。另一方面，依然有人担心莫斯科可能入侵乌克兰的东部。北约星期四公布的卫星图像显示，在乌克兰边境附近有北约所说的4万俄罗斯军队，还有坦克、飞机和其他的军事装备。这些卫星图像星期四向各大媒体公布之前，俄罗斯一再保证国际社会不必为这些部队感到惊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星期五说，他已经做好准备就乌克兰问题跟美国、欧盟和基辅进行4方会谈。不过他说，为了缓解紧张局势，西方国家应该停止让乌克兰亲西方领导人合法化的努力。中国和印度两国将于星期一开始第6轮战略对话，预计双方将讨论美军今年年底撤走之后阿富汗的稳定，以及印度对中国贸易的350亿美元的赤字等问题。印度外长辛格和中国副外长刘振民将代表双方进行对话。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说，双方将就双边关系、高层交流、实际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区域问题进行对话。发言人洪磊说，中方认为这次对话将有力推动两国间稳定和健康的关系。据报道，中国和印度在探讨美军撤离阿富汗之后如何维持阿富汗的稳定。中国也和印度一样，担心塔利班和基地组织在阿富汗卷土重来，从而影响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稳定。那里近几年发生了过骚乱。而预计印度方面会表达对和中国贸易中350亿美元赤字的关切，并且会寻求在中国打开印度高科技产品和药品市场。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国防部长哈格尔本周对中国的访问，一方面突出美中两国军队之间没有受到区域争端的影响，正在加强联系；另一方面， 哈格尔此次访问也让两国之间的分歧更加显而易见。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艾德从北京发来的报道。
美国国防部长哈格尔首次访问中国，双方进行了很多友好的交流。哈格尔参观了中国唯一的航母，并与习近平主席进行了会谈。虽然双方探讨了合作，但是在区域领土争端问题上也公开表达了不同的立场。北京政府去年在与日本有争议的南中国海岛屿划定东海防空识别区，哈格尔部长对此决定直接提出质疑。
Every nation has a right to establish air defense zones, but not
每个国家都有权设立自己的防空识别区，但是没有权利单方面在缺乏合作和商议的基础上做出决定，这样做会令局势更加紧张，导致误解，最终可能发生危险性的冲突。
中国国防部长常万全在回应中指出，领土主权问题是中国的核心利益。
在领土主权问题上，我们不会妥协，不会退让，不会交易，更不允许受到一丝一毫的侵犯。
在中国国防大学，哈格尔与中方官员谈到透明度的必要性，以避免误解。之后的座谈会上，一位军官对哈格尔提问，表示很关切华盛顿在区域争端问题上的立场，是否为了抑制北京政府在军事上的崛起而挑起紧张局势。美国对此表示否认。但是华盛顿智库布鲁金斯学会的资深研究员波拉克说，在处理南中国海这些问题上，美国采取了比较强硬的策略。
You're getting a consistent message from them on the one hand, an effort to try to
一方面，美国官方传达的信息是基本一致的，如何定义和改善两国军事之间的前景，在特定领域中加强合作，建立更有意义的关系。但同时也强调，在某些领域中，中国不会让步，而美国也重申现有的承诺。
分析人士说，两国在过去一年左右的时间里已经取得了显著的进展。这是哈格尔和中国国防部长各自上任以来的第三次会面。从去年开始，双方军队已经多次举行联合演习。北京大学的贾庆国教授说，尽管双方在改善关系方面已经做出努力，但仍需要更加有实质性的交流。
我觉得双方可能最缺乏的还是把自己放在对方的这个位置上去考虑你会怎么做。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美中正在双方复杂的关系中行走，即使在立场不一致的情况下，似乎双方还愿意保持对话和沟通。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军事方面，美国官员说，美军正接近研制出完整超高音速飞行装置，称这项研发目前居世界领先地位。而此前，中国也称实施了一项高超音速武器载体的飞行试验，而且载体飞行速度据称高达音速的十倍。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宝的报道。
在美国国会参议院军事委员会4月8号星期二举行的一次听证会上，国防部主管研发工程事务的代理助理部长谢福说，去年5月军方实施的一次高超音速飞行试验对未来这个项目的军事应用具有很大的意义。
这是我们第二次成功展示超音速燃烧冲压发动机的应用，表明我们正在接近研发出一个完整的高超音速系统。世界其他国家一次也没有成功实施这样的测试。
2013年5月，美军在太平洋上空实施了 X-51 型高超音速飞行器的第四次试飞，并首次成功地达到了各项测试指标，包括飞行速度冲破5马赫，飞行时间超过300秒。军方在2010年5月首次试飞 X-51 型高超音速飞行器，并取得部分成功，但在2011年和2012年的测试中连续两次失败。美国军方预计，高超音速飞行器会在5到10年中正式成为美军的一项武器装备，从而大大提高快速远程打击能力。今年1月，中国也称实施了一项高超音速武器载体的飞行试验，载体的飞行速度据信高达音速的10倍。在今年3月众议院军事委员会举行的一场听证会上， 主管天制武器装备的国防部次长肯德尔说，美军目前在这个领域仍然超前其他国家，但会在未来5到10年中感受到中国高超音速武器的威胁。
我早先说过，我们对我们今天所处的优势感到放心，但对未来5到10年后的状况就不那么放心了。5到10年后，高超音速和其他一些技术可能会给我们带来很大的问题。
美国继续面临财政困境，未来若干年的国防预算会继续紧缩。根据政府向国会递交的2015财政预算报告，军事科技和武器研发项目的预算将比2014年减少5%。国防部官员希望国会扭转军事科研经费下滑的趋势，使美军能保持军事技术和装备领先世界的优势。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乌克兰的危机和西方制裁导致俄罗斯更多的转向中国，也促使俄罗斯在同中国的合作中做出了更多让步。为普京总统访华做准备的俄罗斯副总理在北京说，持续多年的双方天然气谈判将取得突破，两国很可能在普京5月末访华时签订天然气供货合同。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俄罗斯政府副总理德沃尔科维奇星期三在北京表示，俄罗斯同中国已经接近签订天然气供货合同。他透露，两国每天都在紧张地磋商谈判，以便能够在5月30日普京总统访华期间正式签订为期30年的天然气供货合同。他还透露，俄罗斯第一大石油公司国营的罗斯石油公司也在加紧推动和落实与中国的一些合作项目。德沃尔科维奇正在为普京访华做准备，他同时还率领俄国代表团参加正在海南举行的博鳌论坛活动。西方的制裁使俄罗斯国内最近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呼声，强调发展同中国以及同其他亚洲国家的关系。俄罗斯向中国出口天然气的谈判因为在价格问题上无法达成一致，已经持续了多年，中方的报价要远远低于俄罗斯目前向欧洲出口的天然气价格水平。俄罗斯能源市场分析师柯金说，目前外界尚无法确定双方在哪个价格水平上达成了妥协，但欧洲全面改变战略方针，寻求从其他的地方进口天然气，想摆脱在天然气领域对俄罗斯的依赖，还有俄罗斯同乌克兰再次爆发天然气冲突，俄罗斯可能停止供气，以及因为乌克兰危机，欧盟可能叫停俄罗斯向欧洲出口天然气的南流管道项目等等，所有这些因素都促使双方这次签订天然气合同成为可能。柯金说，我可以说的是，以天然气工业公司为代表的俄方目前更愿意做出很大的让步，俄方已经准备好在天然气价格方面做出妥协，因为俄罗斯希望能够尽快地开始向中国出口天然气，这样俄罗斯可以为自己做保险，希望能弥补因为将丧失欧洲天然气市场所造成的损失。俄罗斯天然气工业公司总裁梅勒在北京表示，双方天然气供货合同中的所有技术性的问题都已经解决，价格磋商已经取得重大的进展，4月末双方还会在莫斯科继续谈判，两国计划天然气供货合同在今年年底生效。俄罗斯的新消息报认为，同中国进一步加强能源合作是俄罗斯对西方制裁的回答，但俄罗斯独立报认为，俄罗斯把中国当成同西方对抗的一张王牌，但中国却无法取代欧盟，同中国接近和加强能源合作也不能弥补同西方关系破裂以及俄罗斯被孤立所造成的损失。能源分析师柯金承认，俄罗斯目前的处境非常不好，手中的牌也不多，目前很难讲同中国加强合作是否能够给俄罗斯带来一定的补偿。柯金说，这主要取决于双方天然气合作中如何确定价格，取决于两国怎样合作以及双方合作的机制。柯金说， 俄罗斯不会立刻感受到因为将丧失欧洲能源市场遭受的打击，但是过五年到十年之后，俄罗斯会逐渐感到事态的严重。因此俄罗斯希望能够进一步开拓中国的能源市场，越早越好。除了天然气之外，新的国际形势也促使俄罗斯将更多地向中国出口石油。普京五月末访华，除了将在能源等领域有重大的进展外，分析人士还期待在军火教育领域也会有很多突破。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接下来关注经济消息。世界银行在新发布的一份报告中说，经济增长虽然在减轻贫困方面发挥关键作用，但是也有局限性，光靠增长并不能消除贫困。世行在报告中说，发展中国家在努力发展经济的同时，还应该辅以把资源用于最贫困人口的政策。报告说，这些资源可以在经济增长的过程中进行分布，推动更有普惠性质的增长，也可以通过政府项目来使用，例如有条件的直接资金转移。另外，世行还说，不仅必须使民众摆脱赤贫，还必须确保他们不至于因为缺少机会而无法改善境遇，无法脱离赤贫。根据世行的数字，贫困人口最多的国家有印度和中国。印度的贫困人口占全球贫困人口的33%，中国占13%。另一方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说，全球经济正在上升，但新兴经济体面临的风险也在增加。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是美国和英国等发达国家比较强劲的增长，发展中国家不那么理想，特别是俄罗斯、巴西和南非。这几个国家的经济增长可能比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早些时候的预测还要慢一些。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阿塞加的详细报道。
世界经济今年将增长3.6%，2015年达到近4%。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经济展望主管何普林说，这次领先的不是新兴经济体了。
For a long time,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新兴市场都是全球经济的明星，增长强劲，投资回报前景好。我认为现在的变化是，发达经济体的投资回报前景更好，增长率更高。
美国央行减少购买债券规模，引发对利率上扬的预期，成为寻求更高收益和更安全回报的投资者从一些新兴市场国家撤出资本的部分原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首席经济学家布兰查德说，发展中国家将继续增长，但速度放慢。
The main example is Brazil, which grew at
1%. 巴西2012年增长1%，我们想2013年可能达到3.5%左右。其他国家，中国和印度比去年稍高，很好。这不是危机以前的那种增长率，但是那种快速增长的日子早就过去了。这些国家的经济增长将比过去要慢一些。
在欧洲，一些债务比较高的国家经济前景有所好转，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说，低通胀率显示需求疲软，这仍然令人担忧。欧洲银行系统的状况也不容乐观。俄罗斯和乌克兰问题更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会员国正在讨论为乌克兰提供紧急资金援助。布兰查德说，随着美国和欧洲的经济制裁措施到位，俄罗斯经济将进一步下滑。
We're reluctant to give you a number,
不愿意说具体的数字，但从已经发生的情况来分析，俄罗斯的增长将比原本我们应该看到的要慢。
跟过去两位数的增长率相比，中国经济步伐放慢了许多，但仍是增速最快的国家之一，今年大约是7.5%。印度和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紧随其后，今年经济增长5.4%左右。美国之音阿奇加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看看中国经济，虽然目前有迹象显示中国经济增长放缓速度超过政府的预期，但是中国领导人说，他们不会推出强刺激政策来实现经济增长。 政府过去曾经通过大量国家支持的项目来达到这个目的，但是美国之音记者桑特从北京发来报道说，中国当局表示会坚持经济改革的计划，目标是未来保持经济稳定。请听详细报道。
去年习近平主席已经推出了一系列的改革，为了保持中国经济的发展势头，但是那些改革可能还不能够维持经济的增长。预计今年第一季度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是 7.3%， 但是一些经济学家认为中国今年不会达到政府所设定的 7.5% 的目标。经济学家陶然是清华布鲁金斯公共政策研究中心的资深研究员，他说
If no reform is carried out, no good reform carried out, the economy may face very serious risk。
他说，如果改革不进行，好的改革不进行，中国经济可能面临非常严重的风险。
上星期四，李克强总理说，中国政府的重点是实现经济行稳致远的发展，而不会为经济一时波动而采取短期的强制刺激政策。经济学家陶然说，改革最大的挑战是已经开始破灭的房产泡沫。政府正在推行的一些政策试图在最大程度上减少另外两项对经济造成的风险，即当地政府的欠债和影子银行系统。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中心的资深研究员杜大伟说，中国领导者面临最大的挑战是如何解决对立方对其改革方案的反对。他说，他说，
目前对于改革计划的细节仍有许多异议。
反对改革的那一方包括一些中国最大的国有企业。据估计，中国大约15万国有企业控制着国家 50% 的工业资产，并雇佣国家 20% 的劳动力。但是这些大型国企的效率不如私营部门的同行。中国政府意识到应该对这些低效率的国企进行改革，但是陶然说改革的速度还不够快。他说
State's enterprise reform, you know, breaking the state's monopoly in some key sectors that still have under capacity, I think the progress has been very slow.
他说，我认为对国有企业改革的进程仍然十分缓慢，尤其是在打破国有企业的垄断和那些生产力低下的部门方面。
打破垄断可能对政府来说并非易事，但增加刺激措施并不困难。在上周公布的具体措施中，为中小型企业提供税收方面的优惠，加快基础建设项目的融资，以及对公共住房建设的支持等，都是可能对小型私有企业有利的政策，同时也将会帮助拉动整体的经济发展。中国领导人也在极力遏制腐败。清华大学教授白崇恩说，减少对于大型基础建设工程的融资可能会对反腐败起到作用。他说，
One speculation is that corruption is easier when you engage in big projects.
他说，
通常来说，越大的项目越容易产生腐败的行为。从一个大的建筑公司那里收钱，比从小街摊贩那里收钱要容易得多。
习近平主席和党内其他高层领导人推动改革的目的是要提高中国企业的竞争力，并减少经济体系对国家资金投入的依赖。但是经济学家认为，目前的系统内继续产生很多风险，因此中国需要迫切地推动改革。经济学家陶然预测，如果不在2至3年内进行有实质性的改革，那么中国将面对非常大的问题。他说，
Hard landing, maybe, you know, large-scale, financial crisis and also economic crisis.
他说，
如果硬着陆，那么可能产生大规模的金融危机和一场经济危机。
目前中国领导人正在极力进行改革，同时也对国家经济持有过分悲观的看法发出警告。中国的新华社撰文说，没有必要恐慌，中国的经济相比近期西方国家的低迷仍然保持高增长的速度。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中国总理李克强星期四在中国举行的博鳌亚洲论坛年会上说，地区经济一体化是亚洲未来的发展方式，这有利于全球经济发展。目前全球经济仍在复苏，但亚洲国家经济持续增长可以说是一枝独秀。下面请听美国之音驻香港记者瓦利的报道。
李克强在以世界经济论坛为模式的博鳌亚洲论坛年会开幕式上发表讲话，强调亚洲国家必须加强贸易合作。50多个国家的工商业人士和政府官员出席了会议。李克强说，
过去10多年，亚洲区域规模贸易从1万亿美元扩大到3万亿美元，占区内各国贸易总量的比例从30%上升到50%，但与像欧盟比较还是有很大的差距。
中国不断游说争取开发更多基础建设项目，把中国同西边和南边的邻国联系起来。与此同时，中国还大力推动建立自由贸易区，以吸引更多的服务和金融服务。自从上海去年被选为自由贸易区试点以来，中国已经有几十个城市申请要求建立自贸区。美国主导成立的区域性自由贸易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 TPP 到目前为止没有接纳中国。中国被认为在自由市场、劳动保障和环境保护方面不符合条件。李克强星期四说，中国对跨太平洋伙伴关系持开放态度。
中国对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也就是 TPP， 持开放态度。只要有利于世界贸易的发展，有利于公平开放的贸易环境，中方乐见其成。
最近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放缓，中国领导人致力于整顿经济，让经济变得更加市场化。分析人士认为，中国在国内推动的改革跟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等区域性贸易协议的目标是一致的。香港澳信银行的经济学者刘立刚说，
China would like to participate in the US-led TPP process。
中国希望参加美国主导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进程，这样中国就不会被排除在未来最大的一个贸易区之外。这表明中国决心加快经济改革与重组。
亚洲国家的合作常常因为领土主权争议而受到影响。李克强承认亚洲国家合作所面临的挑战，他重申中国致力于和平解决争端，但是他说，对于破坏南中国海和平与稳定的挑衅性行为，中国将坚决作出回应。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400多名，包括儿童在内，疑似来自中国新疆的维族人，最近几个星期在泰国被扣押，现在正在等待处置。中国当局要求泰国政府将他们送回中国，不过被扣押的这些人否认自己是中国维族人，他们希望去土耳其。有关详情，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赫尔曼发自曼谷的报道。
包括中国和美国在内的几个国家已经开始跟泰国官员就这426名被扣押人员进行外交磋商。目前，这些人被扣押在两个地方，一是泰国首都曼谷，另一个是南部城市宋卡。人数最多的一批人是泰国当局在3月12号搜捕一个橡胶种植园的人口走私营地过程中被发现的。当局说，这次在泰国扣押的这批人数之多是前所未有的。这些疑似维吾尔人都比较富裕，人员组成多样化，包括几十名婴幼儿和他们身穿罩袍的母亲。调查人员可以确定，他们绝大多数是来自中国新疆的维吾尔人。新疆的少数民族维吾尔人受到歧视和宗教压迫。中国宣布正在打击新疆的分离分子。新疆的维吾尔人跟该地区的汉族人经常发生冲突，造成人员伤亡。人权观察亚洲部副主任费尔·罗伯特森呼吁泰国不要把这些人遣返回中国，因为他们将面临受迫害的危险。他说，有迹象显示，中国当局不承认这些人的难民身份，试图为把他们遣返回国铺平道路。
We've already seen various different press accounts coming out from unnamed Thai officials that frankly have Chinese fingerprints on them, that people are terrorists.
我们看到各种媒体报道的有关畏惧姓名的泰国官员的不同说法，明显有中国干预的痕迹，说这些人是恐怖分子，说他们在某种程度上对泰国有恶意。这批人基本上是由妇女和孩子组成，人们担心中国正试图妖魔化这些人，以便把他们遣送回中国。
土耳其驻泰国大使馆的官员已经同这些人的代表通话。有报道说，土耳其外交官不相信他们来自土耳其，因为他们不说突厥语。但是有关方面正在谈判，争取把他们部分人或者是全部送到土耳其。土耳其是穆斯林国家，许多维吾尔人居住在那里。罗伯特森说，如果这种努力不成功，就需要联合国的有关机构介入。
If on the other hand, Turkey decides that they are not Turkish nationals, then it becomes a matter of Thailand needing to allow the UN High Commissioner for Refugees to have unfettered access.
如果土耳其一方决定他们不是土耳其人，那就需要泰国允许联合国难民高级专员不受阻碍地接触这些人。如果他们确实如我们所认定的是维吾尔人，那就需要由联合国难民机构给予他们难民身份。
一些活动人士认为，这些人一起从中国西南部的云南省出境，去到越南和柬埔寨抵达泰国，下一站打算前往马来西亚。媒体报道把吉隆坡说成是那些用偷来或伪造证件旅行的人前往欧洲的理想跳板。失踪的马航370班机上的两名伊朗人就试图用偷来的护照前往欧洲。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好，集中关注中国方面消息。中国法庭正如人们所广泛预期的那样，对法律学者许志勇因参与政治活动获刑4年的判决维持不变。许志勇是推动官员公开财产透明运动的发起人。他被拘押和判刑引起了国际社会的批评。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瓦利发自香港的报道。
许志勇今年1月以聚众扰乱公共秩序的罪名被判刑4年。星期五，北京中级法院驳回了他的上诉，这是他对其案件所能采取的最后的法律手段。面对4年刑期的许志勇称判决是荒唐的，他星期五在法庭上说，共产党专制的迷雾终将散去。许志勇的律师张庆芳说，虽然许志勇预计到他的上诉会被驳回，但是他仍然希望法庭官员会通过他的上诉得到改正他们当初错判的机会。张庆芳说，
他明明是一个很好的机会，这个他可以抓住，但是他没有抓住，这反映了他们观念的落后，这反映了他们对中国形势的误判，对中国形势的误判。他们认为这个通过把这些公民的合法的这个权利要求、权利诉求都作为犯罪处理，就能够阻挡社会进步的脚步，其实这是不可能的，对不对？
许志勇是一位广受尊敬的法律学者，过去10年来他一直在中国倡导实行温和的政治改革。在他被拘捕前的一段时间，他同一个名叫新公民运动的松散组织的成员一道，呼吁采取更有效的手段来制止官员腐败，增加透明度，保证教育和工作方面的平等权利。这个组织定期举行会议，讨论政治问题。一些成员还在全国各地组织了小规模的抗议活动。2013年起诉他的公诉人说，许志勇利用公示财产和教育平权等议题，聚集数百名民众参加各种集会，在北京街头引起骚乱。人权组织认为，许志勇唯一的罪行是行使了他宪法规定的言论自由的权利。星期五，国际特赦称，法庭驳回许志勇上诉的判决可耻和虚伪。许志勇案件是习近平主政以来首次对活动人士进行的高调审判。分析人士指出，习近平公开声明打击贪腐和不平等的决心，与他对待倡导同样目标的草根民众的态度形成鲜明对照。知名人权律师滕彪称，对许志勇的审判完全不公平，但是他表示，判决不会起到当局希望达到的效果。
对，当然，政府他通过这种强力的打压，也会让一部分人害怕。 因为这个成这个风险更大了，但是它让更多的人觉醒，让更多人认识到这个制度的问题所在，然后更多的人会站出来表示抗议。
政府对新公民运动的迫害还包括审判其他一些不太出名的成员。上星期，两名活动人士在北京受审，另有四名活动人士将于星期一出庭。星期五，新公民运动成员建立的网站无法进入，当局对互联网严密监控，屏蔽敏感的政治内容。徐志勇的自传星期五在香港出版。徐志勇的律师张庆芳说，四年刑期不会吓倒徐志勇，让他远离政治。张庆芳说，今后几年徐志勇有时间不受干扰地思考中国的未来。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The Voice of America。 路透社发表长篇报道，披露中共前领导人江泽民的孙子江志成如何成为中国金融界的耀眼新星，如何把生意在中国做得风生水起，如何让他创办的博裕基金成为中国一家炙手可热的金融公司。报道说，目前没有证据表明他的成功与其祖父江泽民的权力和影响之间有任何必然的联系，但是有关江志成动用其家族关系换取商业利益的传闻却是不胫而走。有关详情，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许波在华盛顿的报道。
2010年在香港注册的博裕基金起初名不见经传，但过去18个月以来，这家金融公司成功促成在业内引起广泛关注的两宗首次公开募股交易，对象是中国电子商务龙头阿里巴巴集团和中国国营信达资产管理公司。目前博裕首期私募投资基金集资10亿美元，投资者包括香港李嘉诚基金会和新加坡主权基金淡马锡，预计今年内将推出第二期，计划筹资15亿美元。业内人士评论说，没有任何一家以中国为主要市场的金融公司会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取得这样辉煌的业绩。路透社的报道认为，博裕基金的成功主要得益于一位28岁的年轻人，他就是中共前总书记、国家主席江泽民的孙子江志成。美国哈佛大学本科毕业的江志成于2010年9月在香港注册成立博裕基金。随着后来四位重量级的金融界人士入股，江志成变得低调起来。他创办并参股的博裕基金在强手如林的金融界脱颖而出的过程中究竟扮演了什么地位，目前还不得而知。但从博裕2011年购买日上免税行这笔利润丰厚的交易中，人们可以看到他的祖父江泽民影响的蛛丝马迹。据路透社报道，免税商店在中国一直为国营所垄断，直到江泽民主政的1999年才把上海浦东国际机场的免税商店对外开放。无巧不成书，江泽民的远房亲戚美籍华人江世前赢得投标，在浦东机场开设免税商店。以后的10年期间，江世前的生意蒸蒸日上，成为年收入超过10亿美元，排名仅次于中国免税公司的超级免税连锁店。为什么江世前的日上免税行能够在江泽民主政时代以特批形式打进中国？为什么日上免税行后来甘愿让江泽民的孙子江志成在丰厚的利润中分一杯羹呢？这些都不免引起人们无限的遐想。路透社的报道说，目前没有证据显示中共前领导人江泽民利用个人权力和影响帮助博裕赢得任何交易，但香港开放杂志总编金钟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认为，在中国这样的官僚体制国家，执政党几乎控制了中国经济和社会的各个层面，为红色权贵的家人和亲属提供了利用社会关系聚敛财富的空间。
无需虎去找直接的证据证明江泽民怎么样啊，给他的子孙呢、啊，开路条啊，开路灯啊，给他们方便， 我觉得不需要。那个，而且这种啊，这种证明啊，恐怕是很难拿到的。即便有的话，啊，那么因为他们确实有这样的血缘关系嘛，啊，他就那就够了嘛，对不对？他要出去办事儿，人家都知道他是啊江泽民的啊什么人，对不对？那这个以事实上已经存在的这种血缘关系，那自然会给他带来方便，带来好处。
太子党在中国许多商业交易中都扮演重要角色，无论金融、能源、国家安全和电信行业都能看到他们的影响。而私募股权基金的交易通常都游走在模糊地带，正好成为权贵后代发挥作用的天堂。根据路透社对15家私募基金公司的调查，这些公司或由权贵后代创立，或是聘用太子党成员担任高管。自1999年以来，这些公司已经至少筹集到175亿美元的投资金额。权贵亲属利用家族关系和影响谋取经济利益并非中国独有，这种现象在其他国家，尤其是在亚洲国家和地区也时常出现。但是开放杂志总编金钟认为，中国同其他国家和地区有本质的区别。
你香港好，日本好，美国好，它这个自由市场啊，它整个的背景是公平竞争的，就说你没有这些啊强有力的家族背景的人，你一样有机会上升啊盈利。个别的如果说是非法的哈 这个利用有权势的啊家族的这个背景去牟利的话，他会有麻烦的。那么中国呢？中国情况是不一样嘛，啊，因为他整个这个社会就是一个官僚体制，啊，就是一个权贵的这个铺天盖地的无所不在的这样一个网络。这个网络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他们都利用了一党专政的这样一个合法的政治条件嘛，啊，社会环境嘛。
在此之前，国际媒体分别对中国现任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前总理温家宝家人牟利情况做过报道，曾引发中国的强烈反应。观察人士说，路透社这次披露江泽民家人利用家族背景牟利，预计北京同样不会无动于衷。美国之音许波，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最近中国政府为了解决访民的问题，出台了关于解决上访问题的新文件，给不少访民带来了希望。然而在中国没有司法独立的情况下，民众信访不信法的情况仍然会普遍存在。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东方发自北京的报道。
近年来，中国各地强迫拆迁引发的社会矛盾以案件的形式进入司法领域，出现了诉讼与信访交织的状况，导致少数民众信访不信法。由于中国没有独立的司法制度，民众通过正常法律无法解决问题，上访告状便成为他们维权的唯一通道。据一位来自上海的访民告诉美国之音，两会期间，中国国家信访局前大量访民冒着严寒领表，尽管访民手中拿着中央的新文件作为护身符，然而现场仍然可以见到各地的解访车辆。来自上海的周雪珍向美国之音介绍了当时的情况。 周雪珍因为房屋拆迁纠纷已经上访了20多年，不久前在北京召开的两会上，人大发言人傅莹在回答外媒记者提问的时候表示，要把解决涉法涉松信访问题纳入法治的轨道。而访民对美国之音说，新法规是换汤不换药，他们地上的材料照样不予处理，解访照旧。这几位两会期间到北京上访的民众只在旅店里住了一晚，当地官员就找到了他们的旅馆，连夜把他们送回了居住地。中国官方媒体称，上访制度的改革将倒逼中国司法公正，然而没有独立的司法和法治，民众上访仍然会持续下去。美国之音 VOA 卫视记者东方，北京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国会众议院外交委员会资深议员史密斯呼吁台湾和平解决最近学生抗议提出的问题。兼任外交委员会人权小组委员会主席以及美国国会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共同主席的史密斯众议员星期四发表声明说，民主、法治和人权是台湾繁荣、开放和富有活力的源泉。他说，我敦促台湾各方为和平达成最近学生抗议提出的问题的政治解决而努力，并且继续作为中国大陆人民自由的灯塔。史密斯众议员说，台湾人民可以为几十年来繁荣发展的民主自由而自豪，但是他们也必须继续警觉地保护这些自由。台湾学生抗议本星期在得到保证说，当局将就两岸服贸协议及类似的协议加强与公众的磋商后，于是学生同意结束在台湾立法院静坐抗议活动，撤离立法院。之前他们为抗议台湾与中国大陆签署服贸协议而占领了立法院长达24天。抗议者，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The Voice of America。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4月10号是美国实施台湾关系法届满35周年的日子，美国政府官员和国会议员近来也在多个场合相继重申美国对台湾安全的承诺。分析人士说，台湾关系法对于保障台湾民主体制至关重要，它不仅是美台安全关系的基础，也牵动着华盛顿北京当局和台北政府的敏感神经。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实施已满35年的台湾关系法是因应美国和中国关系正常化的产物。当初美国国会通过这个法律，是要确保美中关系正常化之后，美国仍然能维持和发展与台湾的关系，并承诺提供台湾必要的防卫能力，以便中国一旦以非和平方式胁迫台湾时，美国有足够能力协助维护台湾安全。在众院提出2014年台湾安全加强法的众议员罗斯雷提南，在台湾关系法35周年的国会简报上说，台湾关系法是美台关系的重要基石，但美国并没有完全实现这个法律对台湾的承诺。罗斯雷提南说，在中国试图通过经济手段达到吸纳台湾的终极目标，并且在周边区域做出侵略行为之际，美国应该致力于协助台湾抗拒中国任何形式的胁迫。
正如台湾关系法所宣示，台湾的未来前途应该通过和平方式来决定。中国军事和经济力量的崛起，说明美国为何应该协助台湾提高能力，抗拒中国任何方式的胁迫。
华盛顿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资深研究员博斯科说，台湾关系法最重要的作用是在保护台湾的民主体制，这也是专制独裁政权最害怕的东西。
中共独裁政权1989年进行的大屠杀，足以和台湾的反共独裁政权在1947年犯下的暴行相比拟，但两者都和最近台北发生的示威有强烈的对比。在民主体制下，那个示威得以和平落幕，仅仅是这个理由就足以让台湾人民永远拒绝和中国统一，也是台湾关系法为何如此重要的原因，因为它确保台湾有足够的支持来抵抗中国的威胁。
参与台湾太阳花学生运动的两位代表魏阳和黄玉芬，也在台湾的学运告一段落后来到华盛顿，向此间国会及政学界人士传达学运的目的。魏阳说，台湾关系法对于保障台湾的民主体制极为重要，它让台湾得以维持民主自由的生活方式。他们要向奥巴马政府传达的信息是台湾人民不愿被推向中国的专制体制。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采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海军学院历史上培养出了无数杰出的领袖人物，包括前美国总统卡特和现任参议员麦凯恩。这座海军官校把年轻的男女学生塑造成为美国海军和海军陆战队的军官。不过并不是所有的本科军校生都是美国人，好几十名外国交换学生在毕业之后回国服役。美国之音记者泰勒从马里兰州的安纳波利斯发来下面的报道。
美国海军学院坐落在历史名城马里兰州的安纳波利斯，来自巴拿马的戴维·奥奇是校内大约60名外国交换学生之一。
离开本国熟悉的环境来到这里，适应完全不同的文化和语言，这一直是个挑战。
圣地亚哥·冈萨雷斯·艾尔是来自西班牙的交换生，
这打开了一个文化新天地，让人更好地了解文化，而且更多地投入到这种文化当中。
美国海军学院始建于1845年，原址是一处旧炮台。学院申明的使命是把学生们培养为美国海军和海军陆战队的军官，塑造学员的能力、品德和爱心。国际项目主任戴姆·比歇尔说，技术和社交媒体把当今的世界联系得越来越紧密，接收外国学生也让美国海军获益匪浅。
各位听众，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就播送到这儿，感谢收听，我是齐永明，我们明天再会。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在基辅要求分离分子离开他们占领的政府大楼最后期限过后呢，乌克兰代总理向地区领导者和亲俄示威者让步。总理亚塞纽克和其他政府高级官员前往顿涅茨克，周五会见了东乌克兰的州长、市长和其他在东乌克兰有影响力的人物，包括乌克兰的首富、商业大亨艾哈迈托夫。代总理亚塞纽克说，他支持修改乌克兰宪法和法律，使当地州长和政府官员不必由中央政府委派，同时允许地区公投。白宫说，美国已经通知联合国和伊朗不会给德黑兰挑选的伊朗新任驻联合国大使发放签证。世界银行评定的全球贫困标准是每天生活费在 1.25 美元以下，不过一项新的研究显示，这一标准可能被低估了三分之一。前驻韩美军司令表示，他不相信朝鲜呢有能力实施他们扬言要进行的所谓新形式的核试验。平壤三月底曾经宣布，如果美韩不取消计划中的军演，将不排除进行一种新的核试验，新形式的核试验。那么本周呢，韩国警告说，如果朝鲜进行这样一种核试验，将面临无法想象的后果。美国警告企业警惕电脑黑客企图利用一个在互联网安全领域新发现的漏洞，窃取被暴露出来的信息资料。科学家在实验室里生长人体器官。以上是这个时段的国际新闻。
以上是这一小时的国际新闻。您如果需要获取更多的信息，请访问美国之音网站 www.voachinese.com。 美国之音现在就结束这一个小时的新闻节目，下次播音在北京时间上午8点开始， 欢迎到时收听。